方叔安真不该死，哪回摊上事儿都逢凶化吉，没想到来个人真把他给救了。他把这系好的绳子系下来，让方叔安拴在腰里头。方叔安检查检查，拴结实了，背好小片刀，全靠着上边这个人用力量。那人一把一把像拔河似的，好不容易把方叔安提到山顶上来，大脑袋双脚落在石地上。哎呀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，心说阿弥陀佛，又算活了一回。他把腰里这绳扣解开，把头抬起来看了看救他这个人。我说多谢嘛，我说小兄弟是你呀、啊？哟，这不方大哥吗？你正是我，嗨嗨，怎么在这儿遇上了？方大哥一向可好，受小弟一拜。方叔安也起来了，兄弟，请来请来，请来请请来。哎呀，真跟做梦差不多少。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方大哥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我把东西归置归置，咱找个地方去谈去。哎，好好，你说那太有道理了，这个地方也的确危险。这时候把东西归置归置，腿上打好了，腰带的系上，狮子炭勒上，又把飞抓等装入百宝囊，跟房叔安是走进树林，两人对面坐好长谈。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来这谁呀、啊、房叔安怎么管他叫兄弟？此人呢、啊、咱说过还不止一次、啊、江湖人称笑天王，姓白，叫白春，白显明。白春谁？玉面专诸白云生的儿子，小达摩白云瑞的亲侄儿。您听过上段书，咱曾经说过，孝天王白春在八王擂上大显身手，给老白家也露了脸了，当然食物的地方也不在少处。八王擂结束之后，飞云道长郭长达被正了法，群贼都逃跑了，那么老少英雄都遣散了。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独棍神佛马天夫，神棍无敌马天池，俩师傅就跟蒋平和徐良商量说，春儿啊这次大显身手，看来还有不足之处，这孩子显得不老练，哎，因此我们哥俩的意思打算把他带走，烦劳你们批准在相爷面前多加美言。徐良一听是怎么回事，白春能力挺大，这孩子就短练，一个是经验不足，另外这孩子也显得骄傲，所以跟白云瑞白云生打过招呼之后，这哥俩也同意，因此白春暂时告假，跟着老师回转马家庄干嘛去？二次学艺。咱们呢就提旁的事儿了，把白春这茬就撂下了。现在白春二次出师，咱们简简单单的把他的经过也得说说，不也这茬对不上。那么白春跟着两位老师回到马家庄，这老哥俩指出他的不足之处。首先马天池就说，春儿，要说你的武艺不在徐良白云瑞之下呀，你这条棍多棒啊，你又年轻，岁数好，又把的力气，但是你就是经验太差了，毛手毛脚，而且你特意的骄傲，别忘了 交者必败呀、啊！这次为师把你领回家中，要好好栽培栽培你。从现在开始，你驱除杂念，把开封府暂时放在一边，你就全神贯注在这学能耐。白春本不愿意呀、啊，在开封府多热闹。包相爷在万岁驾前保本，现在成了挂名的侍卫，早晚有了品级了，也是官儿一下子，跟着徐良、跟着白云瑞和爹在一起，多风光啊！可老师逼着还得二次学艺，想想师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想了想在八王擂上丢人现眼的事也不在少处，所以呢，白春是勉勉强强答应了。打那之后，老哥俩吊着膀子教白春练棍，练完棍到晚上了，在灯下教给他武林的规矩。以八王擂为例，哪个门户有什么特殊的兵器，哪个门户有什么特长，江湖绿林道都讲什么规矩，遇上什么场合应当怎么对待，你得给他讲这些呀。哎，你真别说，这老哥俩全神贯注的教白春，是全力以赴的学，这能耐是大有长进。马家弟兄啊还不满意，觉着我们的本事啊也就顶到天了，这孩子接茬跟我们学耽误了，最好另见名师。马天池、马天夫还有一个好朋友，此人是个出家的和尚，住在南岳衡山宝空寺，是普照和尚。这普照是人中的剑客，有能耐，所以马氏弟兄飘良辰宅吉日把白春送到南岳衡山，简短接说见着普照和尚，把来意说明白。大师啊，你辛苦吧，看在我们哥俩的份上，好好栽培栽培我们这个徒弟。普照大师也乐了，你们二位是人中的剑客呀，你们教不了，老衲哪有那本事。哟，大师啊，您这么说话让我们哥俩无地自容，您千万别拒绝，您先看看这孩子。说着话点手把白春叫过来了，白春呐、啊，还不跪倒磕头，这就是你未来的老师，比我们的能耐高得多得多，普照大师。白春聪明啊，他随老白家的人呢、啊，见什么人会说什么话，而且白春他这个脑筋非常灵活，跟白云瑞、白云生不一样。你像那老白家的人呢，都是整脸子，那脸哪是沉着，不苟言笑，平时还不说废话，显着拘谨，叫人看着不得劲儿。白春则不然，比较灵活，随机应变，见什么人会说什么话。另外白春长得也漂亮，随他们老白家面似银盆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齿白唇红，五官端正，那也是个漂亮小伙儿，就这张脸就讨人喜欢。白春跪倒在地，见过普照和尚，普照一看就喜欢上了。哎，起来起来起起来，你叫什么？白春，白显明。我爹玉面专诸白云生，我叔叔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我爷爷锦毛鼠白玉堂。啊，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啊，你两位老师说了要叫你跟我学能耐，你愿意吗？哎，我求之不得，我两位老师跟我说之再三，说您那的功夫了不得，一压武林呐、啊，尤其您使棍， 可以说武林的鼻祖。我两位老师还说，我跟您学能耐，那肯定错不了，请老人家大开扇门把我收下吧。普照听完了乐坏了，哈哈哈哈，行，这孩子这张小嘴真能说呀，啊，我什么爱听你说什么。不不不不，您的确了不起，您别笑，我说的是肺腑之言。好吧，既然二位老剑客赏脸，这孩子又这么讨人喜欢，我就收下了。不过呢，我有个要求，我不能收这孩子为徒。为什么呢？强宾不压主，你们二位是个授业老恩师，我呢只是个帮忙的，哎，乐意叫师傅就叫师傅，实质我们不发生师徒的关系。哎呀，马家二剑可又再三的要求，白春也苦苦的哀求，普照没办法了，终于开了口，答应收白春为徒。但他有个条件，希望马天夫马天池就留在庙上，咱仨一块儿教，你看好不？马氏弟兄一听乐了，大师傅，只要您答应了，我们随着，这是我们应尽之责。咱们简短结束，马天池回到马家庄，把家里事安顿好了，告诉总管，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不能回来，大事小情你看着处理，有急事再上衡山找我们。安排完了，马天池回来了。打这一天开始，马氏弟兄两个老剑客住到庙上，跟普照和尚仨人交给白春。这白春呢，这能耐刺棱一下子大有长进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软硬功夫全都学会了。另外在这条棍上可下了功夫了。普照和尚啊，没事就琢磨，过去白春使亮银盘龙棍，这棍尺寸太长，另外携带也不方便，显着拙笨。普照和尚经过研究之后，取得二马的同意，把这棍子重新给打造的，变成了一条三节棍。这三节棍呢，三节拿环子咬着，而且使用相当灵活。三节棍的招数比棍要招数强得多，所以呢，普照和尚花了200两银子，找的好手艺人给打造的三节棍。有白春特高兴，一这般灵活呀，棍的套路跟以前学过的没什么区别，就是有些招法和套路有所不同。经过普照和尚的点拨，哦，白春全掌握了。后来把这条三节棍练的风雨不透，是出神入化呀。每当三老在这看他练功，乐得合不上嘴，觉着白春没白学呀，这二次学艺大有长进。当然了，白天练功，晚上给讲课，白春这知识也长了不少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一年多过去了，白春睡不着觉了，最近就闹心。怎么呢？想他爹白云生，想他叔叔白云瑞，想徐良，想方树安，以及开封府老少爷们。白春心说话，我听三老讲叫龙虎风云会，很多的人都参加了，他们三位没去呀、啊、 这要去有多好，带着我，我是不是开开眼，顺便也看看我爹和我叔叔。哎呀，现在开封府怎么样了？跟他们在一起多有意思。现在我能耐大有长进，这要回去捕盗抓贼，我立点功，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呢、也给老白家增光啊。他这脑子一开小差，精神不集中了，所以在练功的时候多次出现失误，被三老发现了。普照和尚把脸往下一沉，你过来跪下。师父，我说最近你有病是怎么的？我看你的眼神也发散，练的功夫大有退化之势，你想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？马氏弟兄也责怪说，为什么？白春这孩子虽然心眼不少，总的来说他很少说瞎话，三位老师一责怪，他把心里想的都抖了出来。等他说完了，普照和尚点点头，哦，原来如此。白春呐、你起来吧，不是为师生气呀、你现在青春年少，正是在进步的时候，不要忘了，一寸光阴一寸金呐、光阴失去，再没有回来的时候啊，你得抓紧时间好好学能耐。为什么教给你啊？这是为你考虑的，为老白家考虑的。所以说你这一退化，我们心里不痛快。方才听你这么一说，也是人之常情啊。孩儿啊，你就不说，我们老哥仨都考虑好了，月末就打发你下山，你可以回开封府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白春一听真是喜出望外，趴在地上磕响头，多谢老师，多谢三位师傅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要回家团聚了，高兴是不是？
是，我特想我爹，想我叔叔。
孩子，在没走之前好好用功，听没有？不许耽误了功夫。
是是是，我一定集中精力好好练功。
咱这么说吧，十几天的功夫转眼就到了月末了。这一天白春刚要练功，三老把他叫到屋里头，春儿，我们说话是算数的，你可以下山了，今儿个就走，明天，今天放假，把东西归置归置啊，有些事情我们还要交代交代，就不必练功了。
是
呀，白春感觉到这个轻松啊，放假了，就好像肩头去掉千斤债一样，感觉着非常轻松，因此眉飞色舞，先回到屋里把自己的东西打了个小包归置好了，而后又回到前厅，三老在这等着他。白春拾完礼之后垂手往旁边一站，三位师父，弟子明天就走了，不知三位老师有何训诫？普照看了看他，春儿，要说的话说了不止一次了，今天还要叮嘱你一遍。春儿，你现在年轻啊，依然是经验不足，人是长到老学到老，我等也不例外，何况是你呀。第一，下山之后你要切记戒骄戒躁，不准骄傲。你别忘了当初你爷爷是什么下场，还不是因为骄傲断送了性命吗？因此你们老白家的人
要时刻不要忘记这一点。白春听完了，眼泪围着眼圈直转。是，师父，我记住了。
再有，你长得可够漂亮的，堪称美男子。你岁数又好，千万切记，在男女之间的事情，你须加谨慎。一步十足，千古恨，你明白吗？
白春的脸腾就红了。师父，您放心，这一点您就不告诉我，我也有分寸，我绝不敢胡来。
好，但愿如此。再有一点，虽然我们哥仨不在你跟前了，你要抓紧时间，早晚练功，不可懈怠。
是，马氏弟兄也说话了，头一个马天夫说话。
春儿，除了你老师说的之外，为师再告诉你，为人处事要学宽厚，千万不要鼠肚鸡肠啊！啊，另外学功夫方面要博采众长，看看人家徐良怎么有出息的，看看你叔叔白云瑞怎么长的能耐，你千万不要忘记。
我明白。
是是是是，
马天池也说，春儿，除了你两位老师说的之外，为师再告诉你两点，你对人不仅要宽厚，要嫉恶如仇，懂得吗？凡是恶人务必得铲除，不要留后患啊。再有一个，在开封府认真的任职，不准懈怠，要落一个好人缘，让包相爷看着喜欢，给老白家增光露脸，懂吗？
我懂，我全记住了。
好，等想起了什么再跟你讲吧。啊，今儿个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，好生休息去吧。
是。
白春呢，原来的时候恨不能一下飞到开封府跟大伙儿见面，容等三位老师让自己走了，反倒有些留恋了，觉着这里一草一木一山一水，哎呀，都十分的留恋呐，心里头酸不溜溜不是滋味。他转身刚要往外走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是个小和尚，来到里面躬身施礼。当家的，门前来了一挂车，来了俩人，为首的是个女人，说她要求见老当家的。
女人，
她是什么人？
哎呦，
提起此人是大有名气。